所以说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，将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。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，不断来喂养我们，安慰我们，来坚固我们的信心。感谢主，你亲自来带领我们向高处而行。主，我们愿意谦卑在你的面前，来寻求你，依靠你，紧紧地跟随你。就求主按照你自己的应许，按照你的心意来引领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存在永远的这样一个喜乐的盼望，等候主你的再来。我们都以感恩的心每天来朝见你，将来我们都能得见你的容面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分享的是箴言十九章的九到十五节。前面第五节就说过，做假见证的必不免受罚，吐出谎言的终不能逃脱。那么第九节再一次重复，而圣经里面不断来提醒我们不可以说谎，说谎是要付出极重的代价的。第九节再一次说，做假见证的不免受罚，吐出谎言的也必灭亡。这个灭亡是永远的离开神，将来到的人都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这是人说谎做假见证必然会付出的惨重的代价。那今天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说谎的世界，这个世界充满了谎言，所以这个世界是以谎言为根基建立起来的。因为这个世界的王魔鬼撒旦，他就是说谎之人的王，他就是说谎的，所以这个世界也将来必然会灭亡。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就是要解决，彻底解决这个问题，要审判这个世界，毁灭这个世界，最后把留下的都是神的儿女，是真正与神有关系的，不再有谎言，不再有欺骗。我们感谢神，今天让我们继续在这个谎言的世界上，这是神的恩典。神借着这个充满谎言的世界来操练我们，来炼净我们，炼净我们每一弟兄姊妹里面生命当中的杂质，将来我们能够圣圣洁洁的去见他。第十节，愚昧人夜乐度日是不合宜的，何况仆人管辖王子呢？夜乐度日就是奢华度日，已经超出了自己实际是所需要的，身体所需要的。人追求身体所需要以外的那部分，其实就是在追求这个夜乐度日。不合宜就是不应该的，这是愚昧人的行为。所以这提醒我们不可以生活无度，要有节制。何况仆人管辖王子呢？仆人是王子的仆人，他是按照王子的心意而行事。现在反过来了，王子的管辖仆人管辖王子，这也是不应该的，也就是提醒我们不可以越界。今天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如何守自己的那个界限，常常越界，越界就会带来麻烦，带来矛盾冲突。所以无论是在公司里面单位里面上班的，还是在居家过日子，其实我每天都会遇到这个是不是越界的问题，包括父母与子女，父母越界做儿女本来他自己应该做的事，那么就是越界，就也会带来问题。儿女如果越界来做父母应该做的事，也会带来问题。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就是因为越界，所导致了今天全人类处在这样一个 挂进大钟。十一节，人有见识，就不轻易发怒，宽恕人的过失，便是自己的荣耀。见识，见识是睿智、洞察力，就是一个人有睿智、有洞察力，这个是与智慧有关系的。那这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才有见识，他就不会轻易的发怒。他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情绪，不是不发怒，是不会轻易的发怒，不会因为一些小事而发怒。我们要发怒是发易怒，为了真理，为了神，为了神的荣耀，为了圣洁，我们发怒这是可以的，但是为了其他一些鸡毛蒜皮事发怒其实没有什么益处。智慧人他知道如何去行，不会轻易的发怒，不会耿耿于怀。宽恕人的过失，便是自己的荣耀。宽恕就是跨越，宽恕原本的意思是跨越，就是跨越人的过失。有人得罪了我们，我们不去计算他的恶，不会在意，不管他有没有道歉认错，我们都不会在意，不会受他这个别人对我们的过犯这个瑕疵。如果我们常常被人得罪我们以后，我们放不下就成了自己的瑕疵，自己的心里面总是不痛快，最后其实伤害的是自己，也就是我刚才说的 不会耿耿于怀。这是自己的荣耀，这是自己的荣光，可以给自己带来益处。十二节，王的愤怒好像狮子吼叫，他的恩典却如草上的甘露。王的愤怒好像狮子吼叫，这个与公义有关系。王是君王，君王是有威严的，就像狮子吼叫是来比喻这个王的威严，使人畏惧，也让人警醒。那他的恩典却如草上的甘露，这个与慈爱有关系。他使人得安慰，恩典临到时候使人得安慰，灵里面得饱足。所以这个王和这个应该是来比喻神的，指向神的。只有神的恩典才如草上的甘露一样。十三节，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，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落。愚昧的儿子就是行事不端的儿子，做事不合真理，这样的孩子是父亲的祸患，这个祸患是毁灭灾难，给父亲带来灾难。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例子太多了，如果家里面有不孝子，有愚昧的儿子，这个家庭是不得安宁的，这是全家的耻辱，最后真的会给全家带来毁灭性的灾难。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落，连连滴落，滴落也是争吵的意思，就是喋喋不休的争吵，无休无止的争吵。妻子无休无止的争吵也会带来灾难，更是丈夫的，会使丈夫在方方面面受到亏损。这以弗所述的五章二十二节，以弗所述的五章二十二节就提醒做姊妹的，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， 当然这不是说丈夫可以为所欲为让妻子来顺服，而后边说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一样。丈夫是妻子的头，是家里边的头。一个家庭里面如果是这个妻子做主做头的话，这个家里边其实是矛盾重重，问题不断，这个现实当中很多。说妻子不要强势，这是神定下来的，妻子强势就是越界，只要越界必然会付上代价。有事可以跟两人商量一块的决定，决定不下来那么丈夫说了算。十五节，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，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。这个唯有啊，这是原文里面没有这个词，没有唯有这个词，加了唯有以后就让人会误解，好像就是说贤惠的妻是神赐的，房屋钱财与神没关系。其实不是这样，把唯有拿掉，这节经文就好理解了。实际上无论是房屋钱财还是贤惠的妻子，都是神赐的，都是神的恩典。就我们今天手里边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即使那些不好的事也是神的恩典。都是神赐的，但是因为人不认识神，不认识这是神的恩典，所以很容易被人当作理所当然。那今天人们有房屋有钱财，理所当然自己的本事，有贤惠的妻子，有幸福的家庭，也是理所当然，是自己靠自己本事经营的得来的啊，常常作为自夸的本钱四处炫耀，这是不认识神，不认识神的恩典。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五章十八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五章十八节就提醒我们，凡事谢恩，凡事谢恩。要我们可能直接刚信主弟兄姊妹可能不能理解，就是凡事谢恩，什么事都谢恩，感谢神，好的事感谢神啊，应该的。那不好的事，遇到不好的事，遇到灾难了，遇到别人欺负我们了，我们还感谢神，真的应该感谢神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让我们遇到所有的事都是为了我们生命的缘故，为了我们的益处。遇到一些不好的事，我们遇到这些恶人，遇到他们欺负我们逼迫我们，这也是神为了我们来借着这些恶人恶事来炼净我们，炼净我们生命当中的杂质，让我们每一弟兄姊妹能够圣圣洁洁的将来见他。所以凡事谢恩，那谢恩的前提你知道这是神的恩典，所以前提是认识这是神的恩典。不认识神的恩典不可能谢恩，认识不到别人对他的恩惠，他也不会去感谢这个人。所以前提是要认识知道这是神的恩典，只有认识神的恩典才有可能去珍惜神的恩典。而今天许许多多人的不幸，包括教会当中一些信徒的不幸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恰恰是因为不认识神的恩典，认为什么都是理所当然的，都是靠自己得来的，最后会离开神。不认识神的恩典人最终必然会离开神。十五节，懒惰使人沉睡，懈怠的人必受饥饿。 这是很明显的，懒惰是沉睡，什么事都不做，无所事事。现代人必然会受到饥饿，不做工的。我们看先看一处经文，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三章，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，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10-11节，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这封信，提醒这个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。10节说，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，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。就当时教会里面可能是大家一块儿的这样子常常吃饭，但是有些弟兄姊妹什么都不做，就等饭好了以后张嘴吃，但是这是不可以的。所以当时保罗在这个教会的时候就曾经来提醒来教导。11节，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，什么工都不做，反倒专管闲事。弟兄姊妹有没有发现，就说一个人好管闲事，话还多，说些风凉话的，常常是那些什么事都不做的人，懒惰的人，勤快人不会说，挑事的人往往是这些不管什么都不做的人。懒惰是家里面的毒瘤，也是教会里面的毒瘤。在罗马书的12章11节，罗马书的12章11节，罗马书的12章11节，保罗也提醒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，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我们在生活上不可以懒惰，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更不可以懒惰，要殷勤，殷勤的做神的工，要心里火热，心里火热到了不在乎周围的环境，周围环境无论怎么样我们都不会停止做工，要常常服侍主。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殷勤做工的弟兄姊妹真的不多，做工的寥寥无几，无论是人数多的教会还是人数少的教会，很多弟兄姊妹认为那些都与他没有关系，这是懒惰的人，懒惰最后使自己饥饿。所以属灵上懒惰不肯做主的工，灵里面会真的贫穷，贫穷到将来两手空空，无脸见主，每个人都要向主交账。今天可能不觉得什么，不像饥饿的时代，神说审判就审判，立即审判，所以周围人会畏惧。今天为什么好多弟兄姊妹不畏惧呢？没有畏惧之心呢？因为没有看到神的严厉的这种神的愤怒。如果今天也像饥饿时代那样，像可拉，神立即审判，地开了口子捅下去；亚干，神立即审判。如果有这些事情经常发生的话，那么今天可能不会教会这么荒凉，不会没有畏惧的心。但是神的话已经说清楚，不是不算账，是时候不到，到时候都要算。所以今天没有畏惧的心，其实是好多弟兄姊妹是不相信神，不相信神的话，没有把这个问题看得那么严重。到那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有很多人根本到不了跟前去交账，连交账的机会都没有，只能在白色大包做之前去交差，那个时候是面对神严厉的审判，严厉的刑罚。所以我们真的不可以懒惰，要殷勤。我们把这个懒惰不是说在神的工上面好像就必须在教会里面做事，就是 做主的工，现在在家里面在职场上做自己手头的工作都是殷勤做工，这就看我们心里面的动机到底是什么。我们在家里面服侍孩子，服侍老人，服侍丈夫，如果这是我们为主而做，这是为主做工。当我们真的是有这样动机的时候，我们会谦谦卑卑的去服侍，没有任何的怨言。那么在职场里面，在公司里面做事也一样，我们做每一份工作都是为了神做，心里面是装着神，这就是为神做。所以我们不可偷懒是方方面面的，那在教会里面更是如此。所以这段经文也是神在提醒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，要仍然要注意自己的口舌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再多说一句就是出于那恶者，就是谎言。不要因为我们的口舌将来付上代价，我们要殷勤做工，不要做一个愚昧的儿子，不要做一个连连低落的一个妻子。我们要学会感恩，认识到我们所遇到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遇到好的事和我们行义的事我们感恩，遇到一些艰难的事我们要感恩，遇到恶人诽谤我们要感恩，因为知道神来借着这些事来操练我们，炼净我们，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感恩的人。好了，分享到这儿。